旧分新我，
旧分新我，
律法，律法跟那个律法跟信徒，律法跟世人，律法跟信徒关，就是讲律法的，这关系是律法，
律法和罪，还有圣洁派。
圣洁派
Second Blessing，
你是顺便讲和这个
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和这经文也有关，但是不是很大。
然后有一个就是第六章的是我们对罪是死，和第七章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
有
个对比，有
个对比，很好。对，向律法死，向神活。然后他举个例子，对不对？第一个例子，讲到女人和丈夫的例子，柴米这个例子怎么解释？
为什么女人为什么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女人代表什么？丈夫代表什么？那在比喻里头应该怎么解释比喻？
比如说丈夫是律法，然后妻子是女人是我们，如果丈夫还活着，你就被丈夫约束；如果丈夫死了，那你就不受他的控制，你被推给别人，不是一步。然后上次是怎么说？上次说那个问题，
到底谁死了？
对，到底谁死了？
可惜，
就是分开来解释。谁死了？老我死了，然后老我又没死。
老我死
了。上次说有两个解法，正法、
正法和反法，对。
正法是什么？
正法，女人代表
我。
丈夫代表救我，所以呢，丈夫代表救我，就丈夫死了，救我死了，所以呢，这个真我就可以归给耶稣了，对吧？正解，你同意正解吗？
不
同意，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咱们那
个，对，因为后面第四节就说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对，他说这样的话，心我也是死掉了，对，这样就说不通了，
说不通，
对，
这个就是救我心我，就是其实在后面的很多你就没办法区分救我心我，在后面还得听着。你们借着基督在律法上也死了，这你们啊是新我，然后叫你们归一个人，就是归那同学，我们接果子给神啊，这就是这都是新我。到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什么？就变成旧我，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解释在后面上没办法了，到搞清楚最后他到底在说谁了，在后面那环境上呢？就反着的嘛，
感觉反正是丈夫没死，是妻子死的，
对，是妻子死，
丈夫还活着，
加上男
妻子死，
但是妻子死了就不归，就不受，因为死了嘛，就不再受这个他活着时候这关系的约束了。
然后就有人说，那就反解法的话，当然是。第二节跟第三节就跟第二三节就不对了，因为他说是丈夫死了嘛。
对。他这里说是女人死了，对吧？
对，
有问题。但是说女人没说丈夫死了。
对，但二三节说是丈夫死了，不是女 会有人问说，那繁结法到底怎么解？
先怎么解？
你
这有人
就
问
这
问题，你怎么回答？
嗯，你上次我问你，你回答，
那
就
啊，我知道答案了。
知道答案。谢谢
大家，
大家说一说，
还捐出来说。
嗯。
有的团结法的话，团结法的妻子，为什么妻子死？他就说二三节是指是用律法来举例，用律法来举例那个关系的归属，就是只要有一方死了，那这个关系就破灭，这关系就可以不成立。
嗯，
对，他是等于是二三节其实只是一个律法上的怎么讲例子，
对，
说明关系的例子。
对，
然后接下来就说那。你就可以想想说，只要有人死了，关系就可以被解除的话，那妻子死了也可以，关系一样可以被解除。只是我们一般搞不搞会说，人家死了你怎么可能又可以嫁给别人？已经死了，对。但是我们其实是死了又活了，对。第一次的死向着律法死，就已经把这个关系给解除了。所以当我们复活跟着耶稣活之后，其实我们就。已经跟那个律法没有关系，那个婚姻关系的解除，所以我们可以走一个新的道路，就是基督。
嗯。
对，所以就可以就接到第六节说，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因为你死了，所以你就脱离了律法，你不属不再是他的妻子，然后呢，叫我们不是主的主，变成我们的丈夫。按着心里的心样，不按着灵魂的旧样。
所以就之前他讲，我们要为，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律法上死呢？律法难道不好吗？律法难道是最好的第七节吗？对吧？
对。
他现在说来说去，他把那个律法基本上跟前的罪对的。
嗯。
但是呢，那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律法呢？难道律法是罪吗？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了，就不必向律法负责了，乃是享受神儿女的自由了。
嗯。但是那这是不是有人解释说，那就说明律法不好嘞？
是的。
是我不好，不是律法不好。
嗯。因为有戒，当戒令出来的时候，罪就会趁着机会发动。对，
所以这里头就是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然后呢，第九节怎么解释？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戒令到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了戒令，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机密，然后并且杀了我。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说，这是后面第七节吗？这是保罗的自己吗？或者说这人，这个我代表谁啊？
嗯，
讲了上讲，
对，
我是谁吗？
这个第九节的我到底是指的是谁？
嗯，
上次提到三个可能性。
三个谁先讲？哪三种可能性？保罗自己。然后嘛，或者是立法之下的犹太人，然后或者指责全人类，都可能。但在这里是指的什么？这里说我不知何为贪心啊，这里就讲到说这怎么解释？这到了第七节，咱先说就算保罗吧。那这里他有一段说，就说在立法还没有到来，以前没有立法的时候，那我是活着的。那不管 是保罗也好，还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全人也好，有没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呢？
就是亚当犯罪之前。
嗯。
所以这里呢，显然指的是亚当啊，
嗯，
不是指他自己，他都说不通，也不是指犹太人，也说不通。那显然是前世人，那前世人呢，其实也说不太通，为什么？因为前世人没有这个时候说在上帝面前是活着的时候。但是只有亚当代表我们什么？曾经，因为他前面讲过，他代表元首的，对不对？他是元首，他代表，所以他代表我们，他作为元首代表我们，他曾经有段时间是什么样？是活的。那时候有没有律法？
那时候没有律法。
对，后来就有了律法，对不对？他命令，结果怎么样？结果罪就活了，他就死了。所以这段就讲的是这件事情。然后他讲十一节，然后罪是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然后这件事情确实是发生在什么伊甸园嘛，对吧？
嗯。
因为魔鬼是用什么？用诫命来引诱，来引诱亚当。
引诱夏娃。
引诱夏娃，对。
引诱
亚当。
而且他是诫命就是神的话。他不是借他自己，而是借着神的话来引诱他。
对，
嗯。
所以在那个耶稣接受那个他魔鬼的这个试探的时候，魔鬼什么同样的，
嗯，
同样的伎俩，同样的方法。所以不是诫命不好是什么？是也不是我们不好，是这个罪不好。就是说，所以说来呢，诫命是好的，但是呢，那个恶的呢，他借着诫命怎么样？来使我们犯罪，就说明他真是罪了。然后第十三节，叫罪因的诫命就更显得极恶了。
所以亚当那时候是没有罪，但是他是因为有意识。
那时候没有，他那时候处于他没有罪性，就是他不受罪律的这个束缚。但是他有这个自由意志，所以 the second blessing 其实他也是在用这个方法在解释，他解释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到有些基督徒可以到 second blessing 的时候可以回到亚当当初的状态，但是呢，问题就在这儿，就像上次桑尼讲的，你在那个状态下犯罪和我们在这种罪的辖制下去犯罪还是有点区别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这种说法，我觉得他在至少在罗马书里头，他这六七八三章都在讲罪性的问题，怎么对付罪性，怎么对付罪性，其实就是成圣，对吧？
嗯。
那他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的话，既然如此的话，他们那个说法就有点不太对劲了。因为保罗一再讲这罪的律，罪的律怎么辖制我。那你没辖制，他那讲，那你不受罪的辖制，那你自愿的那个来选择一起反叛上帝，这个也就不太合适这个。但是呢，他这么说呢，从严格逻辑上讲呢，也其实你也不能说他，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只是觉得，因为你还犯罪嘛，对不对？你其实你在实际状况跟我们没什么不同嘛，对不对？你最后你还是犯罪嘛，最后你还是要面临试探，做抉择。好，所以呢 ，second blessing 呢，也。
那区别就是，你没有罪性的时候，你不想犯罪就可以不犯罪，但是我们因为有罪性。
对，你属于一种征战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但是呢，但是他的二十五节说了嘛，他说感谢人靠着我们主耶稣就能脱离了这个罪。我们这样看来，我们以内心顺服神灵，我们肉体却顺服罪的力量。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被神所拯救的人来讲，实际上呢，我们是可以胜过那个，靠着圣灵，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肉体。他的圣灵，我们是可以胜过的，所以这是第八章要讲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八章。 所以第八章呢，他就其实就结束了他的主要的论述，他达到了一个最后的结论，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我们在将来有什么盼望。所以第八章他基本上讲到的就是，第一呢，那前面他继续在讲就是灵与肉的这个征战，那我们怎么样来啊，具体的靠着上帝呢，我们来过这样一个生活，就是说胜过罪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在后面呢，他讲到荣耀的问题，讲到得荣耀，那我们将来得荣耀和我们现今在这个世上得荣耀。然后在最后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上帝在分离了，做出这样一个宣告。所以我们先看他前面的这一段，这一段主要是在讲灵与肉的征战，一到，其实我们先一段一段来吧，我们一人念一节开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除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得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好，我们先到这儿。所以你看，从第六章开始他前面已经讲了一性成义了，那第六章开始他就要讲什么成圣的事情。成圣的事情我们前面讲的主要是就是我们怎样过一个脱离罪的这样一个脱离罪权势这样一个生活。那他前面他上来就讲了一件状态，就是说我们与基督怎么样联合，对吧？那在这个联合的当中呢，我们与他什么同死同复活，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复活。那同死同复活，我们再把前面也复习一下。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当这种与基督的这种死和活是在历史上发生了。那我们也讲了一个银行那个取钱的道理嘛。那我们在我们这生命当中，活着生命当中，什么我们要怎么样不断的去经历和体验和兑现和去或者说活出来这样一个与他同死又与他同活的这样一个生命。那在保罗那然后后来他又讲到一个就是说奴隶的这个例子，对不对？那个比方就是讲到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什么，把自己献给然后做义的奴仆，而不要去做什么罪的奴仆。换句话说，你怎么因为我们人都是做罪的奴仆嘛，那你怎么脱离去做义的做不做罪的奴仆呢？那你就去做义的奴仆。所以他讲的义的奴仆和罪的奴仆其实是不可能同时的。所以那但是呢，他强调什么不一样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被罪辖制是我们不得已的，对不对？我们没有选择的。那但是呢，把身体献给神，供给神使用，做义的奴仆，这是什么？这是你一个自愿的。所以你自愿做什么上帝的奴仆，或者你自愿做义的奴仆，也就是说你自愿的做这样一个这种就是顺服上帝的律的这样一个内容，顺服神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他讲。然后呢，到了第七章呢，他就在讲这罪的权势问题，罪的权势。然后呢，若是我们靠自己，我们以这种罪的这种征战这种情况呢， 是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他最后他结论是我真是苦啊，是吧？
嗯。
因为什么？因为我所愿意做的我不能去做，那我要做的呢，我又做不了。所以这时候呢，你看到他是一个，他这里头都是在讲我做，没有讲到上帝的带领，对吧？所以在没有上帝带领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即便是神称我们为义，或者即便我们想追求这个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靠自己，也需要靠上帝。虽然我们心里喜欢了，我们心里喜欢神的力，但是呢，我们若是靠自己的话，我们是斗不过那个力，那个律的，就是那个罪的律在我们里面。然后他就二十四节他就发出一个哀叹嘛，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虚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但是我们就所谓的肉体还在，所以这里头在后面他讲的肉体身体，其实都是指我们这种属天，就是属亚当或者从天然所带来的这种本身的这种罪性，这种权势在里头。那我们实际上，那作为我们现在呢，我们实际上处于一种两种的状态。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在灵里头是属神的；另一方面呢，在我们身体上依然是什么，在这世界上。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怎么样去致死这个身体，这是他这第八章主要的前面讲的内容，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致死身体这个罪性，然后呢，我们怎么样让上帝的灵来活出上帝的灵，就是这种圣灵所带来的这个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生命。他说，如今呢，在耶稣基督就不定罪了，他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圣灵的律，或者就是圣灵把我们释放出来，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这里呢，首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什么脱离了那个死的律，对不对？脱离了那个罪的律和那死律。换句话说，那个罪和那死亡律不能够再辖着我们。
嗯。
虽然我们还去说，从按照我们天然的本性，有时候还会去，有时候会去软弱，或者不能够胜过他。但是呢，我们若是靠着神，靠着这个，因为耶稣的救赎，神已经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有能力什么，不按照他的这个，不去按照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肉体的需要去做，或者说不去顺服这个罪的律，我们是有能力不顺，或者说我们有能力反抗的。而这个能力呢，其实呢，在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是没有的。这一点是。是，所以他说那但是那时候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这指什么？对，是我们就不定罪了。那指的什么？就是说，那就是我们怎么犯罪都没关系吗？
在哪里？第一节。哦，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There is no condemnation. K 这个名字写作 no condemnation.
你就定罪吗？
定罪啊。嗯。
你说的如你，你拍个，
那都不可能，这一定要被
定
义。
那个问题是你回答的对
了。我以为你说
不是接那 friend， 是接我那个。
就不被定罪了吗？端午节。
那是太惨，
信了也没用。
好，那第四呢，就是指基督的救赎嘛，还是指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怎么说，就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所有的罪已经被基督赎了，我们不会再像过去那律法，因为它还是从前的律法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犯了某一条律法，完了这下是就这么说我们没救了，不是，是说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嘛，我们已经从死从复活了，然后呢，我们所有的罪疚呢都已经都放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被定罪了。 因为我不对，我不被定罪呢，所以而且呢，就是说不能说因为啊，而且就是讲说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我们在上帝的这个恩典当中，就是刚才您讲的是我们是在恩典之中，所以我们不被定罪。然后呢，圣灵又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使我们能够脱离死亡的律。那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老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后面还会讲到在基督里啊。
嗯。
那这个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因为我想的
这样。约翰福音中很多在基督里嘛。
不是，我是说知道这个概念，但是你的生活中实际什么时候就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在基督里。就是我以为我自己在基督里，但是我还是会有第七章到最后那个就说，一直学生灵跟我心出来有不懂，然后我每次也在想说我如何怎么做，那我那时候肯定不在基督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基督里，不是又扯远了，
所以就是在基督里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们怎么讲，在基督里不是你怎么样去，不能这么说了。就是在基督里这件事情不是你做什么来得到来实现的，
嗯，
那在基督里呢，这件事情就是在你信耶稣得救，在你受洗这段时间，第六章讲的什么，你已经和他联合了嘛，对不对？
嗯，
你叫这是就是伟大的联合，或者是说神秘的联合也好，就是我们在受洗的里边什么同死同复活，
嗯，
这都是在基督里嘛，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说，是与他是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不被定罪了。
嗯。
然后呢，但是我们又怎么样顺服？但是我们的罪呢，要怎么样？要跟着他，要在今生怎么样一点点的一点点的怎么样死去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在基督里呢？你怎么样知道你在基督里呢？那你就是死嘛。然后你又活嘛，就是你又死又活，就是在基督里。
这概念超级的
抽
象。超级什么？
抽象。
抽象，就是你又死又活，不抽象。
又死又活。
相对死嘛。
嗯。
你相对死，你就是在基督里，对吧？你向神活，你就是在基督里嘛。
更长经历还是向罪活。
向罪活，你看后面就不行了嘛。
对。
我们先放这儿，这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脱离了，在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宣告，说我们其实前面说我真是苦啊，但是现在感谢神，什么因为是不再定我们罪，不再按着律法定我们罪，实际上因为在基督里神就不再按着律法定我们罪，或者说就不再按我们的某一件事情来定我们罪，比如说偶尔的哎呀没有胜过，说了一句小谎，那你就被定罪了，你怎么办呀？你没办法嘛，在旧约的人就没办法，哪怕这一件事情你也没办法，就完了。你前面所守的一切都报废了。那但是我们什么？我们在基督里，不在律法里，怎么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具体的某一件行为而被定罪。
那要抱着这个态度，就是常常犯罪。
但我不可能。
又在后头，不是吗？
啊？
虽然很多人不说，但我觉得很多人都这么想。
嗯、
那你要
是凡是你这想的人都没有脱离罪和死的，因为你这么想，又没有脱离罪和死的。
如果是打从心里真的就会觉得说无所谓的话，就是我的那个罪已经被遮盖，所以接下来我做什么都无所谓的话，我不相信那我就是得救的。
你那种人其实连那个前面的保罗我真是苦都算不上，因为他一点都不苦啊。
对。因为我觉得圣灵不会让你没有，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念头，可是你那个小念头不会真的变成你那个支撑你行为的那个动力，
对，那个根本的动力。
对，那如果
那个生命的动力，
它已经变成你的生命的话，那我是觉得就是那个其实根本没有。
对，那个人你要跟他继续传福音啊。好，第三节，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那这一节其实不是太好理解啊，谁觉得好理解？逻辑是
第三节。
第三节。
律法经文六经文都不能行。
就把
罪
都
是
现在老我都变在肉体上。
先说律法经文肉体论说有所不能行的，是啥意思？
就是因为我的肉体软弱，所以你总是那个防范，就是你总是会逾越律法，总是偶尔就是会犯了律法，偶尔就是会犯了律法。
那我给你念新一本啊，可能好一点。律法是因肉体而软弱无力，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所以他这不在讲人，是在讲律法。那人只是律法的一个原因嘛？
律法因肉体。
律法是因肉体软而软弱无力，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然后他裁减神的儿子作为这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新一本还是翻译的稍微好一点，清楚一点。你有什么说
？What the law can could not do, in that it was weak through the flesh, God 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and for sin, condemned sin in the flesh.
所以这里头呢，所以就是那个 flesh 很重要的，就是律法本身是好，律法本身也是胜利的，但是问题什么呢？问题是人肉体软弱，所以呢，当律法面对软弱的人的时候，怎么样？律法的意义就在人的身上行不出来嘛，所以律法就从这个意义上，它使人诚意的这一点，在使人诚意这一点上，它是什么？它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因为人软弱，所以呢，因此呢，这律法不能够使人诚意嘛，律法就做不到。神诚意，所以神怎么样？所以才神就另外想办法。
有所不能行的是说律法所不能行的，就是让神
就是律法做不到。
对，律法做不到。
你看新译本它翻译律法所，因为人软弱律法做不到，但神做到了，所做不到就是人诚意嘛。因为律法本身是要让人诚，你要如果能按照律法所行，你就诚意了嘛。你能行权律法，你就诚意了嘛。但是呢，因为人的软弱怎么样，没有人能行权律法嘛，所以呢，这个律法就不能够使人诚意嘛。诚意、诚圣都可以的。所以呢，神就怎么样派他的儿子，像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成为最深的形状，然后做了赎罪祭，这我们应该知道，就不必再讲了。那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这是什么意思？成了罪的形状。成了最深的形状。
会犯罪的身体的形状。就是肉体，最深的形状就是肉体。
所以基督神的儿子成了罪，身体形状，那他有罪吗？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所以这里他实际上在讲，就是在讲道成肉身嘛这件事情，但是他这里是从罪的角度来讲。所以基督他有一个身体嘛，对不对？那这身体从外面看的形状就是从外面看的，从外面看与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
没有差别，
只是他没有罪嘛。这是希伯来书讲的，他凡事与他弟兄相同，只是没有罪嘛。他除了没有罪性，或者说他基督虽然从外面看来也是个人嘛，对不对？他跟我们没有任何跟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呢，他里面没有罪性，这就说什么？他不受罪的什么辖制，他不受罪的律的辖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不受罪性辖制，里面也没有罪。 但是呢，他从外面看什么？
我能看
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一样当中有一条一样是什么？他怎么这个罪身之后嘛死了嘛？
嗯，
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知道罪什么，都是因为死是因为是从什么来的？从罪来的。但是呢，就是基督呢，他死呢，他是第一，他没有罪性，他不受罪的辖制；第二呢，他没有犯过任何律法的义嘛，对不对？他是唯一的一个成全律法的，或者说他，因为他身体不软弱，这么说吧，因为他的身体不软弱，所以律法在他身上就被成就了。所以呢，他但是呢，他却死了。这是，所以说这就讲的说，在肉体中定了罪的案，就是说他没有罪性，他没有犯罪，怎么样？但是他死了，
嗯，
但是他作为罪的样式死了，然后呢，就使什么？使赎罪祭成为可能了，对不对？对啊，他若不死，赎罪祭就不可能嘛，对不对？然后正因他一定要有身体。对吧，一定有身体，跟罪一样的身体，然后呢，这个含另一层意思就是什么，因为他有这个形状，罪身的形状怎么样，我们的罪才能加在他身上，
嗯，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在我把我们的罪才能加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然后他说定了罪案，这就是想做赎罪祭嘛。那定了罪案，他就有三点意义啊，一个意义他是凡事跟我们一样，对吧，他有些。第二呢，因为他一样，所以我们罪可以算在他的身上，或者说他有一个具体的承接我们罪的对象嘛，然后上面的愤怒也有一个发泄的对象嘛，不能叫发泄，发放的对象，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这个罪身形状的这个意义。那还有一个意义呢，但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罪的嘛，所以他这样死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在罪中定了罪案，就是说。他因此就将罪什么定了案，就判了刑了，判了这罪什么，判了这罪的死刑了。换句话说，他怎么样？因为他的死，他的身体的死，然后呢，他是无罪而死了，不应该死。然后他这样死怎么样？就把死给死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把死给死了，把罪给死了。就是他夺去了死亡的毒钩的钥匙，他让罪死了，罪死了不就是人就活了吗？
嗯，
死就是否定之否定嘛。
让罪死啊，对。
所以这里他讲他这是他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他就审判了罪嘛，实际上定了罪案。那个英文就是他怎么说英文？
英文是。Condemn sin in the flesh。
对，所以他借着在 flesh 当中借着他的死，他就把怎么把这个罪这个死给定罪了，这个死就死了，就不再在我身上怎么样有任何的功效了。
嗯，
这就是从他的赎罪的角度来讲，对吧？这也是前面因此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因为所有罪都定在他身上以后呢，我们不就活了吗？假如这时候罪不钉在他的身上吗？那还得钉在我身上吗？对不对？
嗯，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的权势嘛。所以那这一切都是借着什么？借着他的身体来实现的嘛，借着他的肉体来实现的。所以这就是这段意思。所以说使律法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呢，你看到这里头讲到律法的义了哈，律法的义不是前面讲的软弱不行吗？但是现在律法的义怎么样？
可以了。
在谁是在什么人身上可以？是在所有人身上可以，不是吧？是在什么人身上可以？
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
所以你看到这里头律法的义被成就在我们身上，这第一是谁成就
的？耶稣成就。
对，上帝成就。所以我们行出律法义这件事情本身是什么？是上帝的一个工作，是上帝做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不顺从 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们人是什么呀？也是主动的，对不对？你首先得是不顺从，顺从，一个不顺从，一个顺从，这都是你主动嘛。
嗯。
然后后面讲体贴是一样的，这后面讲也是什么？体贴圣灵的事儿和不体贴和不体贴肉体是什么？你体贴圣灵是怎么样？体贴肉体是怎么样？所以这都是在讲到我们人的这种主动。你体贴这一点上讲是什么？显然是你主动嘛，对不对？但这个主动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新的生命嘛。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上帝成就的。所以你看到，在我们这个行为的这件事情上，或者说诚意这件事情上，我们既是主动的呢，又不是主动。我们既要主动了，但是虽然我们主动了，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主动，是上帝先主动了，或者不仅是上帝先主动了，而上帝一直始终在主动的来成就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可能主动去追求这些上帝的东西，才能去诚意。所以使立法一成就的话，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事，然后再讲很清楚嘛，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什么？生命和平安。所以这里再一次讲到那些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有些人，你们说的那些人，他是实际上他是怎么样？那些故意犯罪的人，他是在什么？应该是体贴肉体嘛，要不然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既然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我不论我怎么做都可以，那我就放心的犯罪嘛。这本身是在体贴什么？就在体贴肉体，对吧？体贴肉体就什么叫体贴这词？我觉得翻译还是蛮好的，但是你要怎么具体怎么解释还不太好解释。体贴就是你那个心，就是完全替他去想，
向着他，
你心完全随着他。
嗯。
所以你就完全是照顾你的肉体，那就照顾你的私欲嘛，享受嘛，什么这些东西嘛，
嗯，
对不对？你就是照顾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说，然后后面这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嘛，因为不服神律，也是不能服嘛，而且属肉体的人不得神的喜欢。好，所以简单说就是，假如果神灵住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属灵了。所以我们老听属灵属肉属肉属肉，所以你我有时候就其实这里就有误区哈。基督徒是不会是属肉体嘛？
嗯，
你属肉体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嘛？你就死嘛，对不对？这里头讲得很清楚嘛。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始终是什么？虽然肉体还在我身上，还有没有权势，但是还有功效，还有作用。他没有那个权势，但是肉体还在我身上，我还会出现，还存在，只是他不能够辖制我们。那我们若是靠圣灵能胜过他，但并不代表说他不存在，他还在。但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什么？去不断的怎么让他死吗？不体贴他，对吧？不理他，不理他，向他死嘛，就是不理他嘛。向他死和不体贴他是一个意思嘛？然后呢，你去向神活，就体贴神嘛，对不对？追随神的心意嘛。
嗯。
就在每件事情上，或者在某些事情上，不是在应该在每件事情上，去想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愿意怎么样嘛，对不对？
嗯。
这就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老说他挺属灵的，我没他属灵的。这倒也是，因为这倒也还可以，因为它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它有一个等级嘛，它有一个等级，有一个状态，它不是。但实际上它那是指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灵命的程度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用属灵还是不太合适的。
嗯，因为你跟一定是属灵，
你一定要属灵才可以嘛，绝对不能属肉体嘛。但是呢，有些人在属灵上，或者在属肉体上有软弱，有些人刚强一些，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然后呢，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第九节就是已经讲得很，其实是很没有余地的哈。给那些所有的人在成圣这件事情上，其实给所有的人 是没有给任何的余地在这里的。因为你没有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的话，你就是属肉体的，你就不是属灵的。你是属灵的，你就不是属肉体的。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灵其实也就是圣灵，对，或者神的灵，都是一个意思。好，第十节，基督若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这里面的翻译呢，我们看新译的翻译。第十节，第九节啊，就弄错了，第九节就不对了。第九节和合本是什么？神的灵若住在
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对。那个新译本说，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的。他没讲心里头，而是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了。如果人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在这里讲什么？是神的灵，不是如果住在你们。是既然住在里面，就讲到神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你们就是属灵的。如果你没有住在里面，你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然后呢就会带来结果了。基督若在你心里，就是其实在你心里就是住在你们里面，身体怎么样就要死。心灵就是你的灵，就要活出来，叫因而义而活。然后这是后面讲的，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那叫耶稣死里复活就是什么？也必借着住在你的心里的生命，使你们必死，身体又活过来。这一段讲的什么叫？基本上前面那都是在讲神嘛，后面叫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身体不要死，怎么要活过来？对，这是指的是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我们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因为他前面讲的他叫死里复活的人在那个，我们现在住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圣灵，是叫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那一位，那在将来呢，也必然怎么样，说我们身体就活过来。
所以这个是指第二次审判时候的那个肉体的复活。
对，身体复活。这段还有没有问题？这段基本上能记住一件事情，体贴圣人就好了，不要体贴肉体，体贴圣人。
做起来
那有的人越来越软弱，那怎么解释？
应该是越来越刚强。
我觉得
那越来越软弱的，可能在某也可能对，就是说他在某件事情上哦，可能越来越软弱，那也许有一天神又让他坚强起来了，这你可倒是。
波浪形上升，整体在上升。
他意思有些波浪形下降。
是一个站在大波浪的中间，还是一个
小孩？这样子就
是。啊？对，开始的见证可能是更多属于就所谓肉体的见证吧。你不是所有在讲上帝的事情，在讲这神的事情都是属灵的。有些 有些东西可以属肉体的人看上去也很属灵的，
属肉体的人看上去也很属灵，什么意思？
假冒为善吗？
对
啊，那些法利赛人不是很属灵吗？
就有一个外表，一个属灵的外表，
对，或者有些人他只是说他只是疑问的东西嘛，就是在今天教会里有很多人他也是只是疑问的东西，那我是个基督徒，我就要怎么样，或者说啊，我在教会里，我是教会里的一员，我就应该像基督的样，所以我就模仿去做，可以很属灵的话，但是他里面没有那个真正的，说明他在真理上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来教会的目的呢，老实讲有问题，对吧？所以或者说他就看，可能即便他没有目的，他至少他在整个的过程中他没有真正的我们讲重生得救。所以这些人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后面会看到我们后面会讲，所以很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即便是属灵的事情他更看重今生的属灵。而且很多，很多，因为我们见过很多量，他们甚至于你做牧师其实都一样。这就是前面有很多人，就是保罗讲的，很多人他要成自己的意，成就自己，安安着自己的意，或者就把属灵当做一个，把这个基督教或者我叫属灵就不对了。又把那个什么事物扔，那个错误，把那个宗教信仰当做一个什么呀？他个人的一个实现他自我价值的东西。对我们不是要实现自我，我们的信耶稣不是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们信耶稣是要相信这位上帝，所以我们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信他，他把价值给我们，是吧？有些人是要实现他在某个社会环境中，他要实现他的所谓的价值，有些人是为了获取某些社会地位，或者有些人他就是为了怎么讲，他可能在一方面不满足，他需要在这方面有些满足，他最后都是不是他的肉体，他要自己满足，这种东西很多很多，那教会历史，所以教会是很复杂，所以这是我说的大陆教会和北美教会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什么？
敬虔
是结果。你看，你只看到金钱，只看到结果，为什么金钱？
纯粹。
对，因为它没有必要。换句话说，在这个教会里的人，我们今天北美教会人是80%的人，我这么说，我们只是在底下说啊，可能还保守了。80%人把他们圆锅端到大陆以后，他们就会不来教会。那剩下的20%是实际上现在的教会的人，在大陆教会的人，所以就像他说的更什么，更纯洁，他没有那个动机嘛，所以他没有那个动机，他当然进钱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其实大陆教会好管理，为什么？因为都进钱嘛，你这20%人当然好管理了，对不对？反过来，你到这边80%那样，20%那样，其实20%人他。很多时候他的声音斗不过80%，绝大多数他是斗不过80%，所以就他那80%的想法去做，然后都看起来挺属灵的，所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情况，所以这就是说，很多加金教会的人啊，这海原加金教会，您加金教会不要在北美教会的人面前骄傲，你的环境不一样，你那个要容易得多，当然不容易啊。从某种角度说，你要进监狱，从这个角度讲不容易，但从教会的管理来讲，你要容易得多，你里面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所以不要看不起什么，你们北美教会怎么那么好享受啊？你看我们多金钱，他一讲这话，我就知道他在什么程度，甭管他什么态度，也甭管他受过什么苦，为主受过多少苦，你在真理的认识上，你是很肤浅。啊，你在真理认识上很肤浅，你怎么可能带出很好的信徒呢？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不要有点怎么讲呢？有点这种夜郎自大的意思在里头。你不要看不起这个美国教会，人家这个历史其实它的根基要远远比中国内的家庭教会根基雄厚的多。虽然已经不行了，虽然已经在走下坡路，但它从各方面它的根基，它对教会的管理各个方面，它怎么来传递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真理，它已经经过了无数的考验了。然后才走到今天这一步，虽然还在走下坡路，但是你很多这些东西，国内教会都没有。你比如说，你怎么往下传你这些东西？你没有啊，对不对？第二代已经就很简单，那个神像流汤教会被引导家庭教会，到他儿子一搞，已经就走样了，就完全走样了。那个我听说他们非常的灵人，不是一般的灵人，
嗯，
他已经完全走样了。你这才一代。但你看到其实美国教会它很多小教会啊，夫妻啊，小教会，它这种几代这么传下来，从爷爷开始牧师，然后当然后一代又不行了，我承认，但是这样它能传一段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就像保罗说的，你其实你就像那时候有很多基督徒他看不起犹太人，保罗说你这个野橄榄枝，你不要看不上什么人家的橄榄枝，那是上帝弃了他了，然后把你捡起来了。所以你不要自大，因为你自大也跟他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这说扯远了，你扯那儿去。所以怎么扯到那儿去？但是就是说你看到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你其实你没有办法选择你时代，你生活在哪个时代？我当然愿意选择到敬虔时代了，美国那个大复兴时代，或者到加尔文宗教改革时代，再往前就得使徒说话时代。然后其实你也就没什么太多可选择了，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管你在哪个时代，这是你不能选择。上帝给你放在一个什么时代，就是什么时代，你都要做什么？那七千人，对吧？不要做那七千零一人，谁那零一人？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那么七千零一人，怎么就剩我了，对不对？你们都死光了，就剩我一个人了。上帝说我有七千人，你是七千零一人的，然后还得马兰还得监控你，对不对？还得让他啪，天使还得拍你才醒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选择时代，但在任何时代的时候，你都要去怎么样忠心服侍上帝，用你上帝所给你的这个恩赐，这个能力，你去做你能所能做的。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罗马书这几章来，我至少是我的说，其实不在于你成圣也好，成义也好，得荣耀也好，其实不在于你做出什么多大的伟大的成就来，而是你有没有死和活，就这么简单。上帝不以你这个外面所看见的这个成绩什么来最后来评价你，而是以你里面的东西来评价你，所以你就向上面活就是了，是吧？凡事忠心就好了。咱们扯回来，
这个叫身体因罪而死，身体啊，
对，
然后心灵却因罪而活，
对，身体是要死，但是他说因为借着圣灵将来也必使你身体还要活吗？那身体要活是将来那个身体就是荣耀的身体，就没有这些罪性的东西在里头。但在现在呢，我们身体肯定是要死的，因为所有人都死，连基督都死了，对吧？但基督死不一样，基督死就定了，就把死给搞死了。好，我们第十二节，念到第十七节，就讲到了。
看那个，
这是。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人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轮回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而救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
子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开始讲到荣耀了哈。那十二节讲，弟兄们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顺从肉体的活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定要非去顺从肉体活着，好像我们欠他债，不得已而顺从肉体活着。我们当基督把我们从最终怎么样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欠什么罪的债，我们也不再欠罪的前世的债，我们也不再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就是希望我们没有必要为着，就是说我们没有好像不得不为了肉体而活着，或者说不得不一定要去为了肉体而活着。然后这讲很清楚，若顺着肉体活着怎么样，必要死吗？若靠着圣灵治身体的恶行怎么样，必要活着？你看这一活一死吗？肉体要活着什么？我们心灵什么？我们的这个后面讲到，我们的灵就必要死了，对不对？那靠着圣灵呢，使我们的身体死了呢，怎么样？我们的灵就必要活着，我们也就必要活着，所以都是一死一活，一死一活嘛。那个也是活，你顺着肉体活的呢，你就要死；你顺着圣灵活呢，你就要活。所以他这里开始这段十二十三节就讲这个意思了。因为凡被神灵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灵就是圣灵嘛，那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是吧？让我们来顺服上帝，然后致死神灵。所以神灵引导我们做一件事，一是死，一是活。对于，所以成圣的秘诀就是什么？就是死活两个字嘛。所以都是神的儿子，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再次告诉我们，所有的属神的人实际上都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呼叫阿爸父。这里在讲什么？什么叫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儿子的心是什么？害怕什么？害怕上帝的刑罚。儿子呢？
就是怕自己生病。
很好。非常好，
非常好，顺传道，
顺传道非常好。
你去上传我的心。
那就再多带一张。
所以这里讲的奴仆的心就是什么？是被迫的，是一种不得已，对吧？然后呢，这里头还实际上在做一个对比，是在和律法和福音什么在做对比。作为奴仆的心就是惧怕上帝刑罚，是因为什么？是律法嘛？律法你行不出来，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因为律法你行不出来，而律法又怎么把那东西摆在桌面上？你知道你该行，你却行不出来，很清楚。然后你也知道你行出来叫什么，叫遭上帝刑罚，所以你老什么处在一种惧怕的当中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让我们脱离律法嘛，脱离律法，律法就是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就是属于律法之子，小儿子属于恩典之子，是吧？所以你他总是一种惧，他跟上帝没有那个关系。就像说怕上帝伤心，他没有那个观点，是怕什么？被上帝怎么打？怕被爸爸打，不叫爸爸，怕被那个法官打，对吧？然后呢，这个儿子心呢是不愿意让爸爸生气，所以因此我们呼叫爸爸，所以这是不同的。 所以呢，所谓不愿意让爸爸封你什么，就是顺服圣灵嘛，对不对？就是向神活嘛，就是体贴什么，体贴圣灵，体贴阿爸父母。所以这前面讲都其实讲了这么多，都是很简单，就是不是很简单嘛，做起来很难嘛，都是在讲的我们要去体贴神，而不体贴什么我们的肉体。然后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就是讲到我们既是儿女，就是他的后嗣。后嗣意味什么？和基督同作后嗣。后嗣就是后代，就是儿子或女儿。就是承受产业，对吧？
嗯，
你要承受神给儿子的所有的那些产业，那在后面还讲的是，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作为后嗣，就会得到从上帝那里来的产业或者奖赏，或者也就是荣耀。
嗯，
那在这里呢，他讲到说，先我们先把圣灵与我们心同作见证的神的儿女，就讲到做圣灵和我们在这做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这里在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得救的确据，就这段通常是我们讲的，一定要有得救的确据。那你这个确据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是神的儿女？这是我先把问题放在这儿哈，就是换句话说，圣灵和我们自己，圣灵是圣灵嘛，他做见证，然后我们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的灵嘛，其实圣灵和我们的灵同做见证。对，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他在讲，在后面要讲，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他说，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一点又是既然和那个，这是希腊文的一个翻译问题，就是说希腊文的如果这个词，它是两种翻译，一种翻译呢就是既然，一种翻译是如果。既然是肯定的，是确定的。这叫确定式，如果是不确定，不定式，是不确定式。
嗯，
所以呢，这里他讲，既然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这是讲既然，这既然就是讲的说，不是说我们可以和他受苦，而是说我们与他一定要与他同受苦，我们一定与他同受什么样的苦，这是我们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想先跳过去，先不讲啊。这个，因为得救的确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内容，也是大家常常困惑的啊。你有得救确据？小心。
我之
前
有。
之前，现在没有了。
不是，我现在比较困惑。
比较困惑。那你？
绝对是
得救的。
我现在也有。
那得救的确据到底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那作君呢？你有没有得救？你有确据吗？不是光说我得救，我还有证据，就是说现在想证明我得救。不知道，好，不是，人少了就挨个问。
下次多找几个。确据，我觉得这个确据应该是圣灵内住。
圣灵内住是讲上帝的一个工作，一个事实，一个救恩的一部分。
嗯，
不是确据。你有圣灵内住的确据吗？
是也不是，因为圣灵看不到，你就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的，没办法拿出来给人看。
嗯。
哈哈哈哈哈哈！神经非常好狠。
好，我们先放讲，先把后面的一些新闻的问题先解决以后，回过头来都讲完，回过头来再讲这个问题。
好，别忘了。
啊，18到25，这是讲将来我们得的荣耀这件事。你们把念一下。到谁了？会是到我吗？真是到我。快点！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上，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而造之。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和与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骨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就是得了十五。
对，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他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好，这是讲到我们将来的荣耀啊。将来我们要得荣耀这件事情，将来我们得荣，但是他没有讲到具体说我们要得什么样的怎样的荣耀，没有讲。但是毫无疑问，他说我们将来的荣耀什么，像现在什么看不到的，对不对？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去盼望，那已经看到了。所以呢，我们要忍耐以后看不到，那我们将来得到荣耀就是将来我们这就讲的就是我们将来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神呢要将他的产业是吧赐给我们，然后呢要使我们得到啊我们的荣耀。那这一切都是将来，就是保罗所讲的，神为我们所预备，将来所预备是什么？眼睛所没有看见，我们的心所没有想到，是好的无比的。那在圣经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会讲到，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会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将来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生命，与神同在，与神面对面，那好的无比的这种盼望。而我们作为圣徒，将来跟神在一起，本身是荣耀，这是我们要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这里就比较难的，就是讲的这受造之物这件事情，不太好解释。那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样的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不在虚空之下，然后呢在那里叹息。那在这里呢，就是说简单的讲，第一呢，保罗在这里他是用一种拟人的手法，就换句话说，受造之物本身，比如说这个石头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它本身应该是没有意志的，所以它不存在说什么就是说盼望等候这些事情。但是呢，他是从用拟人化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包括我们所见到的这些物质世界，然后包括这些动物，所有这些呢，它都在所谓的虚空之下。那它不是所谓什么叫虚空之下呢？虚空之下就是说没有在它本来创造的目的当中，就像人也没有什么，人也在虚空之下，对不对？不用说他们，连人都在虚空之下，他没有达到上帝创造他们当初的目的。那当初的目的呢？他本来是诸天和什么，和这上帝所创造的应该是什么，受什么，受人，受有上帝形象人的管理的，对不对？当初亚当他们要上帝创造我们，所以创造这些一切的任务是让人来管理他，所以呢，一个荣耀的有上帝形象的荣耀的人管理他们的时候，然后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物质世界也好，动物世界本身就反出上帝的荣耀来了。但是呢，因为人自己都等于是就是说人堕落之后呢，人就失去了对这物质世界的管辖权，对吧？人就失去对这物质 还有一定的管辖权，就只要我还能稍微管理管理一点这个世界的话，但是非常有限，能力也非常有限，动物也是一样，我们对动物的管理也是非常有限。然后呢，他这所谓的在虚空之下这种等候盼望，是指将他们盼望着有一天怎么再回到从前的那种荣耀当中，不是他们盼望，而是什么？而是就是用这种盼望来表达一种就是期待着将来那种美好的，就是摆脱现在的这样的状态。换句话，现在的这物质世界不是完美的，也是在一种确实在一种受咒诅的状态之下。那将来有一天，他会在新天新地的那种物质世界，是我们看到是极其荣耀的，什么金黄金街、地狱堂等，这都反映受到物的这种荣耀在里头。所以他拟人生啊，就表示出对那种将来的那种的一种期待的那种盼望在里头。然后呢，叹息呢，就指的我们这些，因为这些，其实这些地都不再为我们效力了，然后我们跟这些自然的关系就没有那么怎么讲呢？你简单讲，那比如说那个在这个在福音书里有例子嘛，就是那在那万物之上的那一位怎么样凌驾于这个万物之上？那就是等于基督行了很多神迹嘛。那一个比较典型就是在海面上行走嘛，对不对？在湖面上行走，本来是大风大浪的，他说什么你住了就住了。那这件事情本身，我想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对于那个湖水来讲也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他受到上帝的管理，他听从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受造之物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假如那个人是亚当的话，亚当有荣耀，亚当荣耀也就反映在什么？反映在这个湖水的荣耀当中。他说，亚当说你不许你，那我相信亚当开始的时候他有这个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就像那个你说这一切都不会伤害到人，因为他在人的下面嘛。你一句话说你不许你这样，不许地震，他就不能地震了，是吧？老虎不许咬人，他就不能咬人嘛，对不对？所以他都在这个下面。但现在呢，我们人连我们自己都不行了，所以这个世界呢，也都跟着我们什么倒霉了。这个倒霉就体现出来，它没有在上帝的起初创造的秩序当中。
那这个塑料物质，如果是指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和动物。
啊，那二十一节他们说这个指望，破败坏的想得成神儿女
自由的荣耀。
就受教之后，那正常他也要得享神
儿女自由，他就因着人，他因着人受咒诅嘛，他也因着神儿女显然指的，他是在盼望神的儿女们显现了。哎，那有一句话盼望，
他只是得享荣耀，不是他是
他盼望神的众子显现了。对，一受到之后，期望等候神种子的显现出来啊。神的种子是谁？
就是我们。
对，就是我们嘛。当我们显现出来之后呢，然后他就得奖，我们跟我们自由的荣耀是我们嘛，对不对？换句话说，将来或许有一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以基督一族做王的时候，神说不看我们什么管理这个世界嘛。那个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自由，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摆脱罪的辖制的荣耀，脱离败坏的荣耀。脱离败坏以后，我们这些脱离败坏的人去管理他的时候，这些受造之物也就享受了我们的荣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要么得享要么是入，可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就是他们也可以达到上帝当初创造他们的目的。
对。好，这里讲一同劳苦叹息，然后等候什么？等候我们身体有时候就是将来的荣耀了。等候我们将来的身体彻底得赎了。那一起劳苦，就是我们这些为什么会劳苦叹息呢？
对。
所以这里头就讲到说，我们其实还就是在 这里这后面为什么讲荣耀呢？因为前面讲到我们以罪征战的这件事情，是在一种怎么讲呢？是很劳苦叹息的当中。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胜过罪，然后呢，我们又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在以罪恶这个打仗的时候，什么甚苦嘛，甚劳累嘛。所以保罗在这讲的没关系的，你要有盼望，你就坚持能坚持到底嘛。所以他就把这个讲，所以我们也一同以他劳苦，我们一同在受苦当中。我们在这种所谓的受苦，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艰苦嘛。但是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种苦是什么？是我们与罪恶争斗这样的征战这样的苦在里面。那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借着盼望什么，我们来得胜，我们就忍耐了。好，第26节就快了，您怎么那么慢？
今天就这张很多的，
对，非常
重要，很多的，
讲细一点，对，下礼拜再继续。
好，我们把这个26到30节讲完。我就从我开始念。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
好，所以这里头讲到说，况且之后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就难免什么呀，软弱嘛。但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说没关系嘛，有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嘛，跟神去祈求嘛。所谓不知道怎么样跟神去祈求，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按照神心意来求嘛。所以圣灵就会帮助我们什么呀，来按上帝的心意来求。27节就这意思，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注明的28节啊，大家都会背这段经文，都爱用这段经文。
没有，我想第26说不出的叹息，为什么要用叹息？
说不出的叹息就是
叹息，
恰当，我觉得。
所以他这个叹息是比较那种形容词的。
他这心里有这么记得啊，他原来我们不晓得应该讲到，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语的叹息，说出来的叹息，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
对，可以超脱我们语言的限制。
对，
嗯，
对。那叹息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不到嘛，因为我们软弱嘛，我们也不懂嘛，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嘛，所以这是上帝他圣灵就怜悯我们，
鉴察我们的心。
哎呀，你怎么这么祷告呢？你应该这么祷告嘛，你不要那么祷告嘛，你要这么祷告嘛。
我想这个叹息跟前面的那些叹息可以接在一起，就是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心里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所以这个叹息可能不是圣灵他的状态，而是说怎么讲，
是因为我们的软弱。
我觉得这个叹息跟上面可能要接在一起来看。
上面的叹息就是因为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那种劳苦啊、叹息那种软弱，然后那种忍耐，那圣灵不应该这样叹息吗？对对对，我觉得有点是，我个人觉得，那我可以回去再查查这个，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和上面要对应啊。
没有，我觉得你带来之后，我会发现那个保罗他是整个是接在一起的。你 你没有人带过去看，你会觉得说很散，而且看不太出来。但是你真的整个细节都看过之后，这他那个一环是接一环的。
嗯。
他荣耀之后就是告诉你说，接下来说这个荣耀是怎么来的，这个荣耀你什么时候会得到？就是十七节讲你会得荣耀，然后从十八节就开始说，那这个荣耀你什么时候会得到？不是现在得到，这个荣耀是一个盼望。对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词接，然后接下来变那个上下面那一段会接着那个词继续一直顶上去，一直顶上去，一直顶上去的。
行，不用下次你来，你来跟我们再把这个方向。
别忘了，咱俩说两句，帮你记住。
所以，我们晓得万事叫，我们还是来那句二十八节，重复这个。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让他旨意被招的人。好。行，万事相互效力，这我们都知道啊，这我们都知道。这是所有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没什么偶然巧合，都是什么上帝啊安排的。然后叫爱神人得益处呢，就是得什么益处呢？益处的内容是什么？生产吧。
嗯。
得益处。得什么益处？
对，这是我的问题。叫爱神人得万事，他使万事相互效力。比如说你找工作，
叫我找到工作，
叫你找到工作，这些益处，对吗？大家理解吗？
对，
那个叫不让快点，叫不让快点那个拿到那个博士学位，这些益处。
是，
叫海边拿绿卡，这
是
一种。
但他拿不到实
力。拿不到实力是吧？
用翻译也可以。哈哈哈
哈哈！试验他拿不到。
转学期，转学。
你完蛋了你！
哇！
你拿不到实力是吧？赶紧转进去生物统计吧！
对，转学生物统计。
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在这里的，不是益处啊，都不是保罗所说的益处，这些都是保罗所说的万事，对吧？你拿博士学位也不过是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你找的工作也不过也就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好事情坏事情都有嘛。那什么是得益处呢？得益处是下面讲的，这叫得益处，就是你看，就是那被招的。然后他继续解释这被招的怎么回事，这些被招的人得益处，然后他讲的说他具体怎么得益处，在二十九节和三十节。
哦，得荣耀，成义得荣耀。
对，所以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万事，有钱没钱，好事坏事，发财破产，
对，
都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一个益处，就是什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向我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过程中招，预先所招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又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让他们得荣耀。所以这里就预先，我们先不讲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这里这个效法翻译的不是很好，因为效法什么意思？就是学嘛，有模有样的学嘛。但是在这里呢，他不是讲到有模有样的信任，而是讲到，你看英文怎么说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the Son。
Be conformed 被吗？被谁呀？谁主动
？Be conformed
神是主动，对不对？所以这新译本这么翻译说，因为神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命令他们和他儿子行。一模一样，使他的形容，所以这里他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说得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就是让什么？这里边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儿，是指的说他就定下来怎么样呢？把我们做成他神而他儿子的那个样子，把我们做成他儿子的样子。
哦，啊，
所以你看他，他怎么样把我们做成他人的样子？是万事相互效力吗？怎么是万事相互效力？
就拿不到
学位，对，就是拿不到学位嘛，就是患难生，患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
我本来就不羞耻，
对不对？就是王俊国这个，人家都拿了那个什么，他没拿到怎么样？他就借着这件事情呢，把他做成什么比神的儿子模样嘛，
来告诉他，
对不对？
有道理。对。
所以这是那个益处嘛，然后他所招的人又招他，这个我们讲那个，然后又称他，跟他讲说，所称招他来的人，他所预先就讲预定论的，他所预先定下的人怎么样，把他们招出来，叫呼召出来，对不对？招出来以后呢，先什么称义，称义完什么得荣耀。但他这里就没讲什么，没讲成圣。
哦，
对不对？
就在唯一里面。
得荣耀不就是成圣？
对，就在这里。得荣耀是你成圣的一个结果嘛。成圣更是从你过程中当中来看这件事情，得荣耀从结果这件事情果效上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是一件事情嘛，就是你里面生命的改变嘛。都是那一件事，就是做成他儿子模样，对吧？你做成他儿子那样，诚意就是这个更从做成他儿子模样的过程来角度来讲，那个得荣耀是做成他儿子模样的结果上的，因为你有那个模样怎么样，你就得了荣耀了。所以这一点要，所以要很多人就是现在知道什么叫万事相互效力了吧？所以万事相互，不见得是得益处。这个益处不是你花了钱买了彩票。但是你看，很多人在引荐金融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都是在讲什么？都讲神怎么帮助了我，神怎么对，神怎么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把怎么样，把我给救了，或者怎么样？
用错了吧？
对。让我找不到工作，找工作了，没有身份的时候更成分了。基本上所有做见证的人都是做见证，所以就错了嘛。好，所以在二十九节的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定了，所以有一些人在讲预定论的时候会讲叫预知预定论，这会你会听到有些人在华人教会也会有。所谓预知预定论就是说上帝预定人得救，下一个预定人得救是因为他事先知道这些人会选择信耶稣。所以呢，他就拣选了这些人。
那是福音派的讲法。
哎，不是，这就是预知预定，就是都是福音派，只是在预定论上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知道，这就是预先。
他就会引用这段经文，来说明他的论点。他说：“上帝怎么拣选？像这写了，也没写得很清楚吗？他预先知道，知道啥呢？知道他会，这是他加了。他知道他会信耶稣。”所以呢，就定下来他，就招他，对吧？
对，
就招他，然后呢就称他为义，然后呢就叫他得荣耀。
嗯，这种叫法是要解决那个如何就是拣选的问题。
对，
因为有一些人说拣选实在太 arbitrary 太独断。
对对对，他要管理
什么？凭什么？
他要让人
留我？
对，上帝太武断了，上帝太霸道了。
对，然后他说，
所以为我们上帝呢，去光辉形象，再让他光辉一点。我有点污点，我把它擦干净嘛，就这样，就这个意思嘛。
对，他说不是因为他独断，是因为他预先看到了，他已经先看到你就是不会信主，你就是会信主，所以就对。
所以他的拣选，所以他的拣选其实不是拣选，
但这样就说不通，
对吧？他拣选啥？没拣选，是因为你能做到，你能选择信耶稣。所以他拣选什么？他就不得不拣选你啊！
对，那这样说到底，推到最后还是自由意志。
推到最后，他实际上没有拣选，还是不拣选。
是我了不起，所以神拣选了我。
对啊，再说他说是因为我了不起，然后呢，神指望他事先知道我了不起，他没有办法拣选我。所以这
讲
不通。人可是人从经文里这段你怎么反驳他？
对啊，三十节
你怎么驳他？你怎么解释？
三十节，
预先所定下的路程。三十节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啊。二十节。
哦，他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叫before now。但应该是说他之所以知道他们，是因为他拣选了他们。他那个所谓的知道，不是说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你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知道了你，而是说这个知道是因为他已经拣选了你，所以他知道你，你跟他有关系。
对，很好。这个 Brian 传道也厉害，许传道，许传道也厉害啊，
华神你那个准备入学，
华神入学的厉害。对，传道，
也许还是在知道之前。
他这个他是关键是认识，
就是得是有关系。
对，你看旧约怎么讲的？说以色列，你是我按的你的，你是我所认识的，你是我所知道的。所以这个知道是指的是，就是他讲的，这是关系，知道也代表爱嘛。我知道你，或者说亚当知道亚当，对吧？就有了该隐。
男女之间的那个最亲密的关系。
就是
他
有 relation， 那你一定要先拣选才有 relation 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说，他因为上帝我拣选了这一波人，所以我这些人是我所知道，是我所爱的，是属我的，是跟我有关系的。然后这些跟我有关系的人呀，就定下什么，所以就这个意思。
对，所以新约那不是说耶稣说什么？反正就是你被拒在天国之外，因为神说 I don't know you，
对
，I don't know you， 他用
我从来都不认识，
对，用 don't know know 那个字 ，I don't know you，
对，上帝怎么会无所不知的？他怎么会
对
怎么会不认识他？
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对，
所以那个 know 其实是关系，是我跟你的关系，不是我不认识你，而是我跟你没关系。你不能进来，不是因为我不认识你，是我根本就跟你。
所以这里同样，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有什么预先知道不预先知道的问题？他没有什么预先知道，对不对？他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他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好，那
是博彻预知预定论。
对，反正我是个人是不赞成这种预知预定论的。就那天。这句话又扯
了，继续扯，那是说错
了，来
吧，说错了，说错了，
好，
真是越定越。
就在那个信仰群，那个牧师他就弄个预知预定，你这牧师怎么能预知预定？我就从另外，我也不敢直接驳他，我就从另外一处找一个经文来，不是这段，因为这段你需要解释，那段以前我让他解释另外一段，我忘了。行，我们就被另外几个弟兄说我，那挺没意思的，算了，我这么吱吱声呢。
但
我就说你这个解经太不严谨了。
所以你要看什么样派别的牧师，因为有些牧师，有些
那牧师平常挺好的，解经解的挺好的，不知道就这一点上他就选择这个。
有时候会。他就偏向福音派，
对，他就选择这个预知预定，因为他就很多人就在拣选的问题上就老问嘛，我不觉，所以他就妥协不好。
对，其实那是妥协的产物了，就是总是要从人的观点去解释说，
后面这一段基督的爱格局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因为这是保罗在已经讲完，该要讲。然后呢，他在这里做伟大的专业宣告，非常好啊。但这一点，所有的这些对爱的格局，都是讲的我们呢、啊。那我们是谁？我们这爱是在最后一句，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所以这些无法隔绝的，没有什么可以隔绝的，是无论怎么样都会得救的人是什么？是我们嘛？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你不能把它应用到说。那些不在基督里面，包括那些啊，我受洗了，啊，然后呢，我无论怎么样，我都得救，都不能分开，他就引用这段经文， 对吧？你说我必须得诚意，必须得成圣。圣经上这边讲了，我就是不成圣，连什么都不能，包括我不成圣也不能够，也不能够使神，这不是什么东西，天上地下所有都不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吗？对不对？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讲吗？都是这些困苦吗？饥饿吗？失身露体危险吗？对不对？掌权的、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低的，所有别的这个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那我不成立，我继续犯罪，能够使凭什么就使神使我和神的爱隔绝呢？对，都是这些都是讲我们这些拣选的，谁能使用神所拣选的，对不对？都在讲，就是讲我们自己。所以这里保罗他主要在讲，就是说，我们因为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不在，我们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对不对？我们也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呢，无论怎么样，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隔绝的。比如说，谁能控告我们？这为什么要控告我们？比如我们某件事情软弱，你没有办法控告我们，为什么？神称我们义，然后不仅神称我们，还有什么？基督为我们，对吧？所以这些都是叫都是在讲，都是在讲我们。所以你这不能把它单抽出来扩大化去乱用，有一样就可以使我们是什么？使神隔绝，不就罪吗？对不对？这里说，因为上帝把罪给除去了，所以就没有什么使我们可以使神隔绝。你继续犯罪，那不是罪就继续使你使神隔绝吗？所以这一段基本上。我想没有什么太多太难的啊。前面回到前面那个得救确据的问题，这是比较重要的。就讲到这里呢，你得救确据，说圣灵啊，怎么
16，
圣灵与我们心同证。
所以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怎么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或者你得救确据到底是什么？不是说刚才小西说什么来着？好，
本来
得救的确据，你刚才说你说你
之前有的，
之前有确定，后来听人家说未必可救。
对，因为你就不确定了。
然后他说 Brian， 你肯定。
其实你
还
确定。
我只是。
但是呢，这个确定，你可能是信心层面的确定是可以，但这同做见证，这个验证是一个很实际的，你能够所谓见证，就是你能够 witness， 能够看，能够被证明是出来了。那最，我想呢，这人其实最见证就是说，就是你有没有神儿子心。啊，这讲的这么讲，你又差了。
这又是
道理。对，这又道理来了。就说也是对的，就是最根本就是说，你有没有我想应该怎么说的比较能够。你有没有就是说在你的因为后面那节他讲的就是神是把我们什么做成他儿子的形象，对不对？
嗯，
这是上帝的工作。那这个上帝的工作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呢？这你是圣灵和我们的灵是可以做见证的。怎么做见证呢？就是你前面怎么讲，前面讲的顺服什么，顺从什么，不顺从什么，对不对？顺服什么，不顺服什么，什么要做什么要活。换句话说，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征战？
有过就算是
行，
不断的有，对吧？不在于不在那个结果，当然你每次都失败，其实你每次都失败都没关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每次都失败？你有征战，你有挣扎，对吧？你不愿意，你有一个不愿意顺服你那个罪，那个已经死了那个罪的，你说明什么？你的圣灵的生命就活了嘛？你有这活的怎么样？你不断的去顺服这圣灵，或者你不断的治死你的身体，你就越来越什么？这就是上帝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使我就说把我们做成他儿子的形象， 对吧？你是你向上帝活，你向你对着罪死，这就是上帝他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就是他称我们为义，然后什么？这就是成圣的工作。你有没有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个确据？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过？就是说你有渐渐我不愿意做，我心里很想做，但是我不愿意做，去挣扎。然后呢，靠着那加给力量的什么？靠着圣灵怎么样？你做了是吧？你体贴了什么？体贴了圣灵，你没有体贴你自己的肉体，这就是钉十字架。你有没有背十字架？这些都是你得救的契机。
那你觉得基督徒是应该越来越刚强是吗？你觉得基督徒是应该？
对啊，基督徒当然是越来越刚强，越来越老练了，对不对？越来越应该是越来越有力量了。但你说那越来越软弱的人呢？老实讲，其实不是越来越软弱，而是你发现他越来越软弱，而他其实本来就是软弱的，
是
吧？比如说他软弱原来是十，但是你最初只觉得他软弱是一嘛，哎，后来你接触多了，发现他软弱是二，哎，后来发现是三了，最终你跟他待的时间长了。他原来是十嘛？
不，我
不
是
我自己。啊，你是？
哈哈哈哈哈哈！他不是豆角
屎。不是，你只要是上帝，他十万事效不效力，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自己没有那么，有时他会打碎你那种怎么样的，就是你自己的意义，他破碎你。所谓破碎你，就是你肯定在开，尤其在开始进步以后，你要继续用。你要显得很属灵，你要很追求属灵，但是这是靠肉体在追求属灵。你当你靠肉体在追求属灵的时候，上帝一定要打碎你的肉体，不让你看上那种属灵。上帝要让你看到你的本相。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怎么样？就是在律法面前。所谓这种靠肉体，就是走律法主义嘛。虽然你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改革换面的形式，但根源结底是走律法主义。那走律法主义的最后结果都是像大卫一样嘛，我不行嘛，对不对？你不行以后你怎么样？你就转向上帝了。所以上帝很多时候他会破碎你，把你虚假的属灵感给你破碎，让你看到你自己很软弱，看到你自己不行，然后你怎么办？你就依靠他了。所以当你依靠他的时候是什么？其实你是刚强的。其实你是更属灵了，所以神很多时候老听人老分享什么呢？破碎呀、啊、破碎是吧？破碎我们，实际上就是破碎我们这旧的这种肉体的东西，破碎我们这旧的世界观。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旧的世界观或旧的那种肉体的东西怎么样应用到什么？我喜欢这样应用到什么东西？比如我像钢琴的时候。刚进主修，那满腔热情啊！我就立下志向，我要做世界上最伟大的神学家。看，其实一下就错了，是吧？就一下就错了，然后呢，就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没那么你自己觉得属灵了。但实际上，神就是在破碎你，破碎你，破碎你，一点一点，其实越来越什么，越属灵。但是当你发现你自己，就是我讲的，作为你有足够的确定，就是你自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是。有这种挣扎，有这种要顺服肉体，但是呢，在这种权势上，你靠上帝，然后你依靠上帝，然后你愿意去摆脱这种肉体对你的辖制，而去寻求属灵的东西，愿意越来越像耶稣这件事情，你有这种实际的东西出现，那就是确信。你有这个实际的案例，这就是确信，这就是得救的确信。对吧？
神性的案例，
这实际案例不是说说，这是真的。比如像王俊哥这叫实际的案例，那你回国你就回国，没什么好说的。你真回国，就得把你这边十年的薪水都放下。当然他现在没有了，我就说假如啊，不要跟他讲，我说假如，我只是拿他举例了。这个东西你是没办法虚假的，你也没办法假属灵的，我跟你讲啊，你也没办法假属灵，因为这是你切身的东西， 你怎么办？没办法，你就得顺服嘛。这种东西就是你就怎么样，就是万事嘛，这就是万事。然后呢，让你呢怎么样，神就把你做成什么他的形象嘛。所以这是，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有时候，实际上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是效法耶稣，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但你要清楚。它不是一种模仿，效仿有点，我不喜欢效仿，就是它有点模仿，知道吧？有点就是有样学样，就是很多人戴那个环嘛，就是我基督在这时候会做什么？基督在，其实这都有点不是太对的。其实不是基督在做什么，我就去做，而是我要体贴上帝的心意，对吧？你想，基督在这时候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体贴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做这件事情本身怎么样，而是他去愿意顺服上帝。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变成什么？他做了一件，他给穷人10块钱，所以呢，我也去给穷人10块钱。但你给穷人10块钱，跟他给穷人的动机可能不一样。他给穷人，他是因为这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这个呢，是我这样做更像他。我在人前更像他，但不能说我不能泛泛的讲更像他，更像他没什么不对的，而是在人的面前更像他。所以你这个你就动
了模仿。
对你动机最终还是你最根本的动机在哪里？因为上帝是监察人心的，你做这种东西，在上帝面前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效法基督、学基督这是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要有他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还有别的念诗，就这样念，念诗这很好。在这伟大宣告，这是结果。
这心里还是很那个，很振奋的。
振奋的。
对。
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
称
他们为义
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永恒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所以在后面37节说，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宣告就很清楚，神都把我们所有的，谁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得胜是什么？是有余的。那这个得胜其实就讲到我们成圣得荣耀这件事情，胜过罪的这件事情，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就是足够我们用的。所以诚意、称义、得荣耀、得胜都是一回事，都是上帝救赎的一个什么最终的目的。
为什么有余啊？
当然有余了。
得胜为什么有余？
就是说你可以得胜，本来可以，就是说你得胜一次，其实你那个上帝所给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不止你可以得胜100次，那个力量是巨大的。哎，得胜有余还用解释吗？
有余，得胜不是一个状态吗？你就已经设立了有余，很多出
在这一切的事上。在前面是那些讲那些一切的事情，
三生的
不是 时代的前面和患难困苦饥饿赤身露体什么什么被人将宰的，在所有的那些范式上我们都能胜过他，而且不仅能胜而且有余。怎么讲？什么叫得胜有余？篮球比赛，哎，你是打棒球对不对？对对对，
篮球我也打。
棒球是1-0也叫赢，对不对？
对对，
100-0也叫赢。
啊，对，100-0。
对，所以我们是100-0，不是1-0。
哦，所以世人他世人可能可以1-0，那我们
世人根本就是0-1
是。啊，对，如果是罪，世人是一对，罪是一对的话，就0-1，他只能0-1。我们不再是1-0，我们还是100-1。
就是100-1，100-1，
这一道问号。有几个你都得胜，就你可能只有一个什么患难，你后面没有很困苦。
什么鬼？
既然得胜是吗？不是，
不是，
就是
啦，
不是那个，
就前面经历，后面就无所谓了，越经历越舒服，对吧？哎呀，没有拿到前面，太好了，这么多年，又没经历，为了太高兴了。
如果能这么想，我比宋尚杰还厉害。宋尚杰好歹还把学位拿到，还在船上把证书，还把证书丢掉了。我连证书还没拿到，我就已经得罪。哇，天哪！
这你通知你拿不到，他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
那叫被迫，那不是要在信上通知之前就已经放弃了。
你签
上
有人家说放弃。
太可怕了，越讲越可怕。
好多人都还说自杀可能
上天堂，
最近还是。
啊？谁说自杀可以上天堂？
不是说自杀可
能。啊？也不一定。
嗯。
不知道。
这我
自杀本身
里面没有。
对。看你在什么，就是 case by case， 看你在什么状态。
这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割裂吗？自杀。
什么都不能，你又把这扩大了。
哎，可是你
看，
不是，可是你怎么确定那个已经他已经得救了呢？
他自杀。对啊，如果你是在基督里，你有信心的话，
你怎么会自杀呢？
就不应该自杀。但是呢，你不能排除就是有个别人他是软弱嘛，是吧？他软弱。
他说过这。
对。
这个相当于说。
是啊。
对，所以你要配合，但是从总体的原则上讲，必须得强调基督你不能自杀。
不能自杀。
对，因为。就像你不能说谎话一样，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说了一句谎话就不得救，对吧？
因为想过我如果得了绝症，就安乐死。
安乐死是不可以的，至少我这么认为。那你其他人愿意？我就我对圣经的理解，就是说人，你 murder 就不可杀人，不指的是不光指的不可杀别人，也包括不可杀自己。为什么说不可杀人这件事情？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因为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人你的生命是上帝赐给的，然后呢，你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而不是你这一生自己觉得怎么样，对吧？所以一个自杀的问题就是他意思说我受我这个苦了，对吧？所以呢，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所以我就想一，那他。想我一两万我死了我就不痛苦了，这个人他基本上可以说他不信耶稣，对吧？还有人他信耶稣，我死了以后也到耶稣那里去了。但是你既然你是这样的话，但要这样的话，那圣经为什么还让我活在世界上？这干嘛不说你凡是绝志的都一概去自杀？
嗯，
对吧？
这样最棒
了，最棒了，直接就见主，对啊，这样最好啊。为什么不这样呢？因为就是说对生命还有一个对生命，你的生命，它你对你自身的生命的所有权，你已经把你自己交给上帝了，属耶稣的人，你已经将你自己交给上帝了，对不对？你要顺从上帝的律嘛。但是呢，所以呢，人你自己的生命，我们讲，你人对自己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是做这种过帐篷生活也好，它都表示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上帝只是把这个生命权租借给，怎么说租借？但是这意思就是你只能用，你用它来荣耀上帝。但是呢，你不供，你没有拥有，你不供你的生命。你要我们要拥有我们自己生命，那上帝就不拥有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说的说啊，为主而活，为主而死，都是带有在这背后都是有这种信念在里。就是我们对生命的看见是这样的：人你不能够杀人，包括你自己，这是一个总原则。但是呢，有些人就特别是那个，特别是有忧郁症的人，他可能在他的病的状况下处于没有办法正常控制自己的时候，或者他没有办法正常思维的时候。他出于这种状况，他犯下了这个软弱，这个你不能说他。如果他在之前是有信心，他一直是有信心的，只是说，因为病使他一直他没有意志力了，他失去意志，就像你很简单，一个人他信耶稣了，那他到最后突然他都神经病了，你怎么办？这种人他得救不得？他从前一直是信耶稣，后来他得了神经病，或者说他得老年痴呆，不说神经病不大，就说老年痴呆了。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去讲说信耶稣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就说正常的这种说，你说他得救不得救？我想他应该是得救的，对不对？但是呢，他那个病使他怎么样？没有能力怎么样？比如说当着人面去承认耶稣啊，比如他没有能力让他显出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是因为他的病已经失去，使他失去这个能力。那对那些患比较严重忧郁症的人，他的病使他本身失去了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然后他没控制住，他就自杀了。这种人你不能说他一定不得罪，所以你不能泛泛的讲，凡是自杀的人全部是下地狱的。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说基督徒是可以自杀的，自杀没有关系。你不能说，因为你犯十戒了。而且你的信心有问题，如果在你完全能够掌握自己的情况下，你只是不愿意受这个苦，那上帝使万事相互效力，你不愿意，不愿意那个得那个益处，说我死了你就没办法使我使万事相互效力了，所以这我觉得这就属于，反正作为个人讲就是有一个总原则，但是呢，这个总原则它会有例外。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我说老年痴呆的例子，对吧？这个例子你不能，但是你对，但是呢，尤其比如在教会有一个就发生这种事情就比较复杂，因为本来教会就复杂，很多人你也不知道他也没得救，或者你也知道他没有得救嘛。但是他又有这个基督徒的名分，然后在教会里呢，因为他又有一帮朋友或者是亲戚什么的，这事情就变复杂了。你怎么去来说，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去说当初的话啊？人家的家人都很难过，你说他一定灭亡，你说这话也不能让他得救吧？你就这种话你就不能就不要去讲。而且也不要去因此去争论嘛。但是作为牧师，你应该有一个原则，就讲就是基督徒要讲清楚，但是很少有牧师去讲这个。就是说，你至少有一个大原则，人不能够自己去夺取自己的生命。在正常情况下，就说在正常情况下，基督徒是不能够、不应该、也不能够去自杀的。但你说有例外的，那是另一回事。我知道麦克知道讲过这个问题，他好像是不是比较宽松在这个问题？
好像是，我觉得他对他提到这个问题好像是比较宽松，因为他的意思就是，他应该说圣经里面并没有真正的说。对，就是自杀的，没有真正一个句子写说自杀的不能上天堂。
但是圣经里的所有自杀例子都是反面的。
对。
没有一个正面的自杀的例子。
圣经有自杀的例子？
当然有了。有
哪说那个上吊的那个，犹大法就上吊。
扫罗应该也算。
扫罗对，扫罗是被追兵，然后他已经受伤了嘛。然后他叫那个拿兵器的人杀，拿那个人不敢杀，他就自己伏在刀上死。对， 他算是对，他是知道，因为他受不了那个痛，他不想死在那个不信神的人手上。
对、
嗯，
那那贪嗔，
贪嗔不是自杀，
他都是同归于尽的。
同归于尽，他是把那柱子绊倒。
嗯。他不是要杀自己，他是要杀那些人，只是因为他杀那些人不行，
他只是说，因为在那种状态，他要想杀那些人，他必须得杀自己，所以他是一种是一种 sacrifice， 就是一种牺牲嘛。那和那个不一样。
嗯。但圣经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忧郁症或是老年痴呆这个。这个
可能有，但也他也没有，
对，就没有记载到。我一直说，
我觉得那痴呆人可能忧郁症不会太多吧。老年痴呆也不，因为那时候长寿的人没有那么长寿。
忧郁症一般被视为文明病，就是因为你的物质已经可以支撑到你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那个困苦，就开始会那个。
但肯定也有，
想
那是那个肯定也只是不够。
对鬼是吗？
不会
给你，赶鬼，对，就是自杀的原因。为什么需要自杀？哦，那意思是，
因为他
已经都来
说上去了，没有什么人
自言自语。
那他是对我们，不是指所有人，
不是，
而是指在基督耶稣里。
对，而且是指不犯罪的，你只要不犯罪。顺服肉体，顺服肉体，然后神称我们为义。这前面讲的有神称我们为义，有基督为我们死，有基督为我们复活。所以他讲的很清楚，你不能脱离这个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复活，讲所有没有任何可以说出来的理由。如果基督不为我们，不为他死，也不为他复活，也没称他的义，他就不在这里头嘛。你像上文那时候，他说所以说我们都是指的这些人嘛。你若是不在这里面。你就不在这里面，这就和你没关系嘛。要不你就能任何一个人呢、啊？那所有人都做不到，做不
到。这我们一定是基督徒，
而且是真正那些成圣得荣耀的基督徒，或者被铸成上帝儿子、怎么做成上帝儿子形象的这些人。
但是。所谓的基督徒就应该是这些人了。
嗯。
所以现在标准太宽松了，不要受洗就是。
反正这是地上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不改变的。
对，上帝标准不改变。
对，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早期教会那些被狮子咬，什么被点灯的那些基督徒的标准，与今天我们这世界上的基督徒标准是一样的。上帝不会因为说哦，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你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啊，对你宽松点算了，没有可能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是对你这样，那对那个就不公了嘛。那个得是你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否定耶稣，你不否定耶稣，直接就被狮子，然后那么着，人家就为了狮子了。你这可好，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你随便有点苦就算了，有点任何一件事情就不去教会了，任何一件什么屁事都比上帝事重要。然后你到那时候还跟人家一样，跟人家那个被狮子的人站在一起，我跟他一样，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
但
你
在在在在你旁边，
是吧？你凭什么？是吧？因为你对那些人不公平嘛，上帝是公义的，不会的。